依照惯例，我喜欢找我们的班长来带我们做开始的祷告，所以立请。
好，是的，哈利路亚。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主耶稣，元首基督，我们教会的头，你的众圣徒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宝座前，我们献上感恩，我们呼求你，祷告你，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堂课。主啊，是的，你的灵同与我们同在，主，求你用你的宝血带着复活的大能，高抹这里你使用的每一个器具，每一个器皿。是的，主，我们把我们的老师 David 交在你恩手中，传道的恩膏厚厚的高抹遮盖涂抹 David。是的，主，谢谢你为我们穿戴全副的属灵军装，让我们警醒不怠，让我们不打瞌睡，让我们真的知道你。主啊，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尾，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谢谢。所以今天先讲上周好了。上周呢，基本上师母就给了一个像 production， 对，新移民，什么是国度新移民？新移民就是新移民到神的国度的人。那所以你在这一班上面有几个可能性啦，一个就是你从来没上过，很好奇说这个国度新移民怎么回事。第二个就是说你在第二堂反正没事情啊，你有另外一半或什么其他在，或者你小孩在上主日学你就来了。第三呢，就是你真的是刚信主不久啊，或者是信主有一段时间，但是你觉得你的灵命没有什么很大的突破，或者你觉得说你需要有一个比较系统性的有人跟你介绍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 Christian， 这个做基督徒到底意义是什么，那你就来对地方了啊。因为国度新移民就是要代理在这几周里面了，虽然是短短几周，但是如果你真的跟上这个进度，然后有看来之前最好要先看一下啊，特别是上面很多经文，然后有准备，然后来上课的时候呢，然后不但是上课，而且你还有花点时间真的去想想看你要分享，分享的都非常简单，对，但是在这个分享当中其实就是要让大家一方面是当然是听听大家的这个别人讲什么，但是另一方面也是反思自己在你的信仰历程当中啊，你有什么需要改变、需要突破、需要成长的。OK， 那今天这一堂就讲到国度，因为国度这个概念啊，实在是如果你做基督徒一天以上，你大概就是说发现说什么圣经啦，或者人家讲话啦、进祷告啦，经常都这个国啊、国啊、国啊，对不对？所以今天的前三分之二，希望让你能够有绝对的一个完整的理解，就是神的国到底是什么意思？神的国对你对我到底是有什么意义？好，在我们的灵命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神的国，神的国到底是有什么？是这个 recording stop 是刚才那个 recording 还是有人在录我讲的啊？Hello， 刚才我听到一个，有人开手机在录 ，OK， 没关系，是没有版权的，对，没有，放上 YouTube 只要分红就好 ，OK， 好，那这一课讲完以后呢，如果有任何人问你说，神的国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就可以给他一个很完整的答案 ，OK。所以国度到底是什么？所以如果你看国度啊，然后你看在圣经里面讲到国的话，你就会发现在中文里面就是国或者国度，但是英文里面这些字是切换使用的，比如 country 啊、kingdom 啊、nation， 还有另外一个字 dominion， 就是统治的区域，这些都是随意可以切换，而且英文比较麻烦一点，为什么呢？英文在不同的翻译本里面还有用不同的字，但是基本上概念都是一样的。OK， 这个概念啊，出现多少次呢？这个概念出现太多次。为什么说旧约是400多次？因为旧约啊，实在是很多地方他用"国"这个字，但很多地方他不是讲，他是讲到那个国的名字。 所以他提到这个国家啦，国家的名字。所以讲国的概念太多了，旧约。那新约就比较简单一点，因为新约为什么比较简单一点呢？因为新约在讲到国的时候啊，通常都是耶稣在教导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什么，他们根本就没有国，所以他们对那个国家的政权的这个概念比较不没有那么看重。但是这个就引发了一个很可以说是很严重的问题，这里就有一个伏笔。OK， 那你说哦，耶稣说了一大堆这个国，那耶稣说的国是什么国？他指的是天国、地上的国，还是心里的国？哇，那个结论都讲出来，糟糕。OK， 所以我们要今天就来看一下啊，这些国到底是在讲什么？但是你必须要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everything 每一个讲到这个国的最前提，这个是算是比较早这句话的出现啊，在以赛亚书的时候。就说唯有你是天下万国的神，创造天地。诶，这个就定掉了。就说在当他讲到天下万国的时候，我们直觉反应是什么？就是每一个国家，对不对？每个国家都是属于神的。每个国度嘛，就每个政权，你或者政，对。事实上是这样子吗？现在地上每个国都是属于神的吗？国家的国，每一个 country， 每一个 government 都是属于神的吗？政权、政体，当然不是，绝对不是。OK， 所以那这个到底什么意思？这个到底什么意思？那为什么要宣告说一件这个事情？但是这个事情明显的就是，天下万国很多国家绝对不是遵从神的心意的，对不对？很多政权绝对不是嘛。好，那讲到这个啊，我们就先来讲国家这个概念。国家这概念真的很重要啊，但是国家这概念其实我先说答案，其实就是比较像是一个比喻而已，在这个圣经里面。为什么呢？先看国家的多重要。多少人去过加勒比海？加勒比海游轮啊。OK， 很多人搭过游轮。搭游轮的话有一个地方叫 St. Martin， 一个岛，圣马丁岛。有没有人去过圣马丁岛？还是你去过你忘记了 ？OK， 这个地方你应该不会忘记啊。这个地方我还去过两次啊。我很久以前去过一次，然后前年又去过一次。它那个岛啊，小不拉几的。你如果租一台车的话，你真的就亏钱。对，因为你说，我跟你讲，他租车给你，他说哦，没有，我们只租一整天的啦，你就一整天的八小时这样，你就开，然后你就发现45分钟就开完了，什么八，对，所以你一定要停下来去吃个饭，然后停下来去逛一逛，说这也没什么好逛的，有个地方可以看那个飞机降落啊，就是你可以躺在沙滩上，我们如果经常看 YouTube、Facebook 的人，可以躺在沙滩上看飞机从你上面，我也躺过一次啊，你知道那么小的一个地方，可是你知道它属于两个国家。啊，一边是法国，一边是荷兰。不但是这样子呢，而且他们还很认真啊。还有，你看这边就是荷语，这边就是法语。他那个边，你绕岛的时候，他过两次边境，对不对？因为一半嘛，对啊。过边境的时候，居然说以前还有检查哨，我说拜托你好不好？真的。然后两边呢，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教育体系、不同的健保制度。他说，你如果正好在另外那边生病的话，赶快拉到另外；你如果在荷兰那边生病，赶快拉回到法国那边医病，因为你是法国那边的人。我说，这简直是，他就是一个村跟一个村这样子那个距离，对吧？可是为什么？那啊，当然啦、啊。不过以前有，但现在没有了，因为都是欧元。对，但以前有两个钱是绝对是有的啊，所以就是你说这个为什么这样子一个地方都那么看重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国的这个概念，对，当他占领这个地以后，他就很难放弃。所以我相信现在每个人的脑筋里面都开始在想一大堆现在世界上的战争的争端，不一定是全部都是，但是有很多都是跟领土有关的，对不对？啊，不管是俄乌啦，不管是巴以啦，不管是甚至海峡两岸，对不对？都是跟领土政权有关的，所以人就很看重这个。人每次想到国，就想到说：“哎呀，我要占领土地啊，我要什么？”哦，还有那个有一个总统很爱那个葛陵兰哈，大家哟 ，OK， 这个现在这个局势也很有趣啊。对啊，就是什么？就是统治，就是领土，就是国。 那每个国家，应该不是说每个国家，但很多国家都想说，哎，我如果可以大一点就大一点嘛，对吧？因为统治范围就大了，多了，对吧？你资源就多，能力就多。其实这个不只是一个国家的概念，而且你把它推到每一个管理的都是一样。我有你可以到个人，其实也是一样，对。那像家庭都不一样啊，因为虽然我们教会有生八个小孩的，但是那个是最快的可以增加你的统治范围的这个方法。但是我个人是，除非你是有这个恩赐，我个人是不建议啊。OK， 好，对不起啊，对不起，那个听见我知道那个区牧会经常听这个主日学的，他可能会听到，对，但就说这个国度的概念真的可以应用在方方面面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什么是一个 kingdom 嘛，什么是个国？只要有一个 king， 然后有一个他有一个理念或方式，然后有被统治的人，他就是个 king 啊，他就是个国。OK， 所以你如果看这个的话，你乍看之下好像我还是在讲国家，还是在讲政权，对不对？但是也不一定啊，任何地方，你只要有一个人在统治，有一个人被统治。并且这个统治者有一套理念，他就是一个 kingdom。那所以在国家的这个理解里面的话，那就这些嘛，对不对？那我国家我要统治的话，我就需要什么？需要武力啦，要经济啦，要有你统治需要地嘛。你们知道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几个人？全世界最小国家现在一个人，他是在那个英国外海的一个砖油塔上面，他有一个人，他独立了，对，但独立了好几十年哦，这不是一个开玩笑的，他独立了几十年，居然还有外国元首去访问过，英国很想把他并吞了，但是呀，因为反正联合国也不承认他，所以还好。所以就只要有面积就可以啊，他统治，他以前是统治他太太跟小孩，结果他太太小孩都离开那个岛了。对啊，所以他的那个他的理念和意志贯彻的不那个完整啊。对啊 ,OK, 但是你也可以说个人啊，个人有没有国度？也有啊，对不对？你有没有统治者？有没有统治你的人？在座的老公千万不要说老婆。你今天回家就完蛋了，对不对？就是你也有啊，对不对？你有，你不只是一个，不管是一个理念或者是一个人，对不对？然后他统治你什么东西？他统治你什么？价值观啦，对不对？生活方式啊，还有你的欲望啦，还有你的目标，很多东西，这些你真的仔细想想看，都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有谁啊，生下来就说，生下来是婴儿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台湾来的，所以，哎呀，我真的好。好想念台大，然后好想念北英女，对，谁生下来是这样子的？也许有啦，你还不就是后天人家跟你讲，你要不然你连这个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对不对？还有很多这种所谓的，还有啦，比如说我们在你来到矽谷嘛，可以做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知道有在美国其他地方住过的人，请举手，除了加州以外，很多人嘛，对不对？你住过美国其他地方就知道矽谷的文化是不是很特别？真的很特别啊！你来到这边店，你如果说你不知道 VC 是什么的话，你都有点怪怪的。你到别州去，你问问看，人家知道 VC 什么？对啊，不会有人，大部分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对不对？就是一个文化。那我这也不好说，我们是被统治了。可是就是说你在任何的地方啊，你都被影响，你至少被影响嘛，对不对？好，这是一个很例子。所以我们个人里面也有一个国度。的存在，因为你不管怎么样看一个国的定义，它都会在每个人的身上，每个家庭，教会、国家等等，其实你都有一个小 kingdom 在这里 ，OK？ 那这个 kingdom， 这个不是我乱讲的啊，这是圣经说的啊。我们不用一起来读了，这个很短啊，这个。这一段经文里面就说，有人问说神的国几时来到，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哇，这个是非常炸裂的一个观念。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问耶稣神的国几时来到的那个人是什么意思？ 他讲他在脑筋里面想的国，当时犹太人想的国是什么？对，就是他们什么时候能够复国。当然我相信也是有很多犹太人是比较，因为犹太人像我教旧约的时候我一直强调这个概念，然后师母也这样说到，其实犹太人不是只有一种人啊，他们有很多不同的人啊，很多不同，他们也有很多不同的教派，很不同的这个理念啊，很多不同的对这个新约旧约的看法。但是呢，当时绝大部分的犹太人他们想的那个国是一个政权，可以把罗马人赶走，然后他们可以重新复国。OK， 毕竟当时离他亡国也不过就是几百年，说复国是有可能的啊。但是结果耶稣回答是什么呢？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哇，我跟你讲，我可以保证那个听到的人就是一头雾水啊。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说，这个鸡同鸭讲，答非所问 ，apple and orange 啊，什么都可以，成语都可以用上啊。就是我在跟你讲，对，你什么时候带个，就是带个这个反抗运动，对，做个首领，然后我们一举把罗马推翻。你跟我回答是说我心里需要神的国，但是当时耶稣真的看中的是什么？还有神真的看重什么？神看重当然是我们心里那个国是第一，对，其次的才是地上的国，或者我们看得见的国。对，神是在心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是主导文，主导我们大家都会背嘛，前两句来一起。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啊，这。各位都有点程度啊，应该都知道这几句，但是你现在不准看圣经，不准看圣经。OK， 我要考你一个更难的，它的标点符号在哪里 ？OK， 一开始标点符号 ，OK， 一开始是怎么说？父，然后 OK， 句点，接下来愿你的灵。句点 OK， 所以第二句完整是什么？愿你的国降临，逗点或者冒号，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愿你的国降临其实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让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国降临。 OK， 不是那个你想的那个国度或者政权或者什么，那个国就是要降在神的旨意降临在哪里，哪里就是神的国。OK， 所以你看这个老师讲了二十分钟，其实主导文里面都有答案，对不对？对，你要死记这一句。任何人问你说神的国是什么？哦，神的国就是神的旨意能够彰显的地方。那既然定义是这样的话，就不限于一个国家，不限于个教会、家庭，也是你个人，只要是神的旨意行在你的身上，你就是有神的国在你里面。OK，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对不起，后面人可能比较不容易看到啊。这个就是大结论，其实很简单，就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你有别的神的话，神的国还有神的权柄、神的旨意就没有办法完全在你身上。 OK，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继续看这个。这个其实有哦，对了，就是如果你看过那个新译名的手册的话，你就发现我这些基本上就是照着那个新译名的那个走的课程在走，然后我是挑一些经文，还有选择一些它里面写的我觉得还蛮经典的。就这个作者啊 Ralph Nabors 嘛，他我觉得他有一些的能够重组一些概念，然后用比较直接的方式能够阐述出来，我觉得挺不错。比如说这个国度啊，就一层天、二层天、三层天，这个以后还会再仔细讲。但是我觉得基本的概念就是说， 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后，这个我们看得见的国啊，或者是灵界，其实是谁在掌控的？其实是撒旦掌控的，因为人已经悖逆了。OK， 所以呢，所谓堕落天使嘛，这个师母也讲到啊，在每个国度，所以这个但以理书的那幅图画啊，你真正去思想的话，你会对这个政治这件事情有一个比较不同的想法跟看法啊，就是说这种，因为毕竟在这个世上的政权，它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权力和利益。他当然他说权力利益是为了要保护他的人民，这个是可能的啊，但是很容易就失控，很容易就走偏。我想这个在历史上已经太多太多太多了啊，不胜枚举，太多的就是揭竿起义的啊，都是为人民，对不对？为人民福祉啊，为建立国家，为了让老百姓可以过上好日子，甚至在古代朝代里面吃上口饭，对不对？就是因为揭竿起义，因为肚子饿。但是后来啊，等到有权力啊，那有这个利益团体开始建立以后，就是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没有办法，人就是这样，人在权力和利益面前是非常软弱的啊。所以，但是我刚刚讲了半天讲国家，但是我们是不是自己也是这样呢？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刚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也许现在你也是这样，就你就觉得说还是满腔热血，对不对？很愿意服侍神，很愿意无私的摆上啊，很愿意的能够就是牺牲奉献啦，或者是读圣经啦，背圣经啊。这里不知道几位参加那个背圣经的，我大概已经放弃了。今天才18号，还有13天啊，不晓得呀行不行。对对对，那曲目就是会鼓励人。OK， 那个，对不对？可是呢，哎，曾几何时，你又被那个世界上的事情啊，因为世界上真的很多事情，特别是在我们这个伟大的地方。如果你想要改变世界的话，那你可以来这里；如果你想改变你自己的话，最好不要来这里。OK， 那哇，这个好精辟的那个。但是我说的一半是真的啊，就是在这里，你真的很容易就被忙碌，还有被利益熏心，对，很容易就追逐名利。你说 Silicon Valley 哪有人追逐什么名啊？都是利吧 ？No， 其实我们在这里啊，我在这里混三十几年，我就发现这里根本就不是来赚钱的，咱们是来改变世界的。然后一波一波的也算是成功了，但是改变的是好，有好也有坏，对不对？搞了半天也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你自己的原来那个你信主那个时候你觉知那一刹那啊，你想要有的新的生命，想要有那个不断被主更新的那个灵命，还有那个就是价值观，讲就我觉得他这一套教材好处就是他用很多我们现代的语言比较能够理解的，就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对，那你那一刹那可能哇很火热很兴奋，但是是不是慢慢的又被世界上价值观取代 ？OK， 这个就是要问自己的问题。所以呢，很多人就会说啦，哎，我们在这里赚钱很好，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做很多善事，对不对？我们这里是很多钱，这里赚了以后，的确是出去做了很多好事，包括我们教会在内，哦，大家的奉献，你知道我们教会有非常大一部分就是做 mission， 我们去那些有需要的地方建堂，300多个堂，如果没有点钱的话是建不起来的，对，小康格尔没有点钱建，所以什么都是好像都是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但是呢，我刚刚说重要两个字，但是到底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关键啊！如果我们觉得说我们自己的国度，就是我自己能够掌握我自己的每天的生活，我能够掌握我自己的优先顺序，甚至是我掌握我价值观，我决定我应该要怎么生活，然后我决定我要做什么的话，那你的国度就比神还重要咯，你自己就是那个统治者。好，但是你自己在做你自己统治者的时候，你自己真的想想看，是不是你真的是在统治你自己吗？你自己觉得说你自己很厉害，还是其实你就是在一套世界的甚至是撒旦的那个价值系统里面？ 这个也是非常值得思想的。所以很多事情我们做的，我是用矽谷子做例子啦，其实在任何地方都可能有这个陷阱啊，在一个农场里面你也可能会陷入私欲，也可能会有陷入这个错误的价值观，在哪里都一样。因为重点是啊，他用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说你也许觉得说，哎呀，我都已经信耶稣了，我没有去拜拜啊，我知道这里有多少台湾来的，你知道台湾来的那个偶像祭拜那个压力就很大，我不知道你们家庭里面有没有啊。那我是第四代基督徒，比较没有这个问题，但是在这个台湾的社会上面啊，还是就而且我每次回台湾都发现越来越严重。你说是不是越来越少呗？哎，现在年轻人呢、啊，应该是对不对？科学啊，理性啊，什么完全是正好相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因为要买花生了、啊，我这个是跟主题有关的，大家。我们要在台湾啊，你知道那个中部里面花生特别好吃啊，云林花生好吃，因为那个土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就去买花生。结果买花生的地方正好在哪里呢？正好就是在新港。他们那个云林两港，一个北港一个新港 ,OK。北港是什么？朝天宫嘛，对不对？我告诉你啊，新港那个奉天宫其实很厉害，他是开台马祖之一。为什么说之一呢？就是说当时从那个福建运来一个，然后他就叫开台。那开台的就是第一个来的，第一个来的应该有几个？应该有一个嘛。可是就跟台湾所有东西一样，牛肉面到凤梨酥到珍珠奶茶全部都好几个始祖。对，所以那个开台，他那个其中一个开台的，我说奇怪，这个每个都在开，到底是哪个开呀？到底是哪个真的还假的？哦，不过我跟你讲，现在只要跟妈祖扯上关系的，香火都超旺。我们停车下来，我没有要太靠近哦，我只是在那边买花生而已。不是我不是怕他了，只是因为车很多，人很多。我就停在门口下面，然后我就发现，你知道大家都停得远远的，然后就走。如果去过台湾那个庙口社，就通常都一条街，然后这边一个庙在正中间，对不对？两边都是嘛，卖小吃的跟卖那个拜拜东西的。花生就是用来拜拜，所以超新鲜。OK? 他那个路上，我就停在那边，我就发现什么？80%年轻人，所谓年轻人就是不是比我年轻的人，因为这个世界人口大部分都比我年轻啊，这不稀罕。我说年轻人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啊，就是去买东西然后去拜拜。还有什么一大堆推车的。说台湾啊，虽然台北好像没什么小孩的，可是我发现中南部小孩是很多，这个是严重离题啊，但是他们就很多推娃娃车。就好像是大家像一家人啊，很欢乐的去嘛，去拜拜，因为正好是礼拜六嘛。呀，所以你说这个，如果是那个的话，如果是拜拜的话，你就说，要从这个变成说我不拜了啊，我改成要信耶稣。哎，你感觉是很简单嘛，对不对？你就不要去那个庙，就去教会就好了。但是啊，真正的。为什么那些年轻人会去拜拜？对，对，求平安、求福，或者是升学。台湾最伟大的就是那个孔庙那个牛嘛，对不对？大家知道啊，就是你要升学之前去拔那个毛，拔一下就升学，或者去抽个签啊，对不对？那你知道那每年都有什么成千上万人去抽啊？那所以每个抽的人都考上建中、北一女了。但他还是去抽啊，不管啦、啊。所以就说，但是 OK， 你今天可能没有拜拜了，但是你心里是不是还有那个拜拜的思维，还是有那个拜拜的欲望？所以你对你跟神的关系，只是从那个拜那个有的没的，变成拜耶稣，这个也是拜啊，对不对？你说，哎，我也是，我就改变了这个，但是你不一定是在。祭拜那些东西，但是你心里是不是还是有一个偶像，只是偶像换了，然后你的心态还是一样，跟拜偶像一样。那 OK， 不讲这个话，讲到其他的方面，比如说，你觉得我是做个好人啊，对，我都是做好事， 然后也有很多你的朋友会这样跟你讲，就说哎，我不需要信基督教啦，那个基督教就是两种人嘛，一种软弱的人啊，一种是坏人啊，对啊，他们软弱人需要帮助，坏人需要悔改啊，对啊，那我都好好的，我也没犯什么罪，对不对？ OK， 那你说这个很有道理吗？但是如果你今天这个读懂了，你就知道了，这是完全没有。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你是谁在统治你呢？是谁在统治他的？是在决定说他是好还坏的？是他自己啊，他自己觉得他很好，他没有被警察抓，他就是好人。大部分人都不是都这样觉得吗？甚至做点小坏事，只要是没有人看见，就不算坏事。对，只要私底下做，好好没好好险没被抓到，对，表面上都是好人。对，但是私底下怎么样呢？只有你自己，也许夜深人静会知道。但是很多人就觉得说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好了。No， 可是在神的标准，这样是绝对是不好，因为你觉得你不知道，那神知道做的事情；你觉得你甚至你没有做的事情，你心里面想的事情，神都知道。对，那你心里面有没有黑暗面啊？神知道，你知道。OK， 那所以就说，你不一定是说好像信了主，你就完成了一个工作了，你就搞定了，而是你真的要想想看，说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啊，甚至你的家庭，是不是在神的国度？是不是在你的里面？神的国度是不是真的在统管你的人生 ？OK， 那这个，所以你如果刚才听懂我这一套论述的话，那你现在看圣经啊，我随便挑一节，你看你的眼光就会不一样了。然后你也是为什么就知道神的国这个概念是这么的重要。好，这里说，但以理说，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来，一二三。OK， 这里呢，你乍看之下，你会觉得是什么？说哦，太棒了，我们以后就有一个超级大国在这个世界上。然后这个大国呢，只要看哪个国不顺眼，就把它打烂了。然后呢，这个国就可以存到永远，是不是这样？也许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因为历史还没有走到尽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这一个经文你今天就可以用上，今天就可以在你的生命中成为一个真实的。是什么呢？神的立的国是什么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对，心里的国，你可以把它想成就是你自己。OK， 今天神就告诉你说，他用借着谁？借着耶稣，能够让你跟神有直接的一个关系，然后你成为儿女。你里面就有神的国，对不对？好，神在你里面立一个国，这个国是永不败坏、永不归别国的人，永不别国的。诶，但是这个不是 free 的。OK， 你在这里说哇，好好哦，只要是，如果你只读前半段的话，又是那种信就搞定理论的人就，那其实有蛮多人受洗以后就不见了，对不对？因为受洗就是保命，护身符就带上了，觉得，但是觉得不是神的心意啊。为什么？因为他们读了前一半嘛，就是说，哎呀，永不败坏、不归别国的人 ，OK， 阿门，拜拜。但是后面那个啊，这个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就是其他的国，打碎灭绝其他的国，所以你就是在这里有扮演一个角色 ，OK？ 你必须要让你里面那个神的国来打碎其他的国，这国才能够存到永远，这国就存到永远 ，OK？ 所以要让你里面掌权的神能够来打碎其他的势力要在你身上做的工作，或者是在你家庭里，或者在我们教会里，甚至在一个国家也是有可能。如果你这样子，对，我顺带再提一句啊，我很喜欢旧约嘛，读旧约可能读得比新约还多。那所以我就想到啊，当时这个但以理讲这个话的时候，犹太人听到啊，哇，就超嗨的。 对不对？因为犹太人天天想的就是说要有个强的国，因为但以理那个时代，哦，他已经是王国了。那他就想说，哇，如果能够再来一个国啊，然后能够打败所有其他的国啊，哇，多爽啊，对不对？很可惜的，啊，现在还有犹太人在相信这个，在等那个弥赛亚来，等建立一个超级强国，然后等这个哇，地上国通通都觉得说哇，好厉害，好棒棒 ，OK。可是神真正的心意，至少在每个人的身上，个人身上，你要先看看你们自己里面那个神的国是不是坚立，是不是稳固的 ，OK。那延续下来的就是这一段。OK， 我们一起来。OK， 所以呢，在这里讲到的那个国，你可以想，就是是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说，有哪一个国家是没有荒废过的？即使是你说啊，世界上有很多几千年延续的国家嘛。对，比如说中国就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其实可以说就是它也许改朝换代，但是总是有那个国家有存在，对不对？但他们都有起有落啊，都有灭亡过，都有灭亡过。OK， 那所以这个 in a way 这句话就成就了吧？对，反正不侍奉神的总是会有灭亡的一天，但是你把这句话套用在你的生命中。OK， 如果你是那个不侍奉神的国，你就怎样？灭亡、荒废。OK， 这个不是我们想要的一个光景，对不对？但是很不幸的，就是我们很 easy， 非常容易就掉入那个世界的价值观，还有世界的优先顺序的枷锁里面。然后你就曾几何时就忘记侍奉，而这里讲侍奉不是我刚刚讲那个侍奉啊，不是在教会里面做一件事情，那个当然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好，但这里讲的就是你能够 serve God， 就像一个仆人，然后你有一个主人，就是让主人来掌管你的生命那个概念，你也可以把它翻译成说，如果这个直接粗暴的翻译就是说，如果你不把你生命交给神来掌管的话，你就完了。OK， 就这个意思。但是这个完了，当然就是灵里面的意思，灵里面的意思。OK，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就你可以拥有全世界，拥有一切，但是你如果没有神的国，你什么都没有。OK。这个就不用读了，你如果看所罗门，我想大家都知道嘛，所罗门故事耳熟能详啊。哇，你知道所罗门在书里面啊，这个很能吹啊，但是他真的是攻击很厉害。如果你现在你如果依现在的想法的话，他基本上就是基建狂魔啊，对啊，又工程又什么葡萄园，它不是葡萄树啊，各位呀，修水池对吧？差不多嘛，跟现在做的都一样，只是它的规模稍微小一点啊。然后还有一些仆婢啊，然后牛羊，要什么牛，然后金银、君王财宝，各样财宝，唱歌男女，四害的物，还有那个妃嫔，妃嫔这一点我们是非常的那个不认同啊。这个可是他这个所罗门王，他这个人真的很有意思，他这个啊，这个顺序真是有道理的。OK， 基本上就是以这个顺序，到最后就是越来越腐败，所以最后一个就是那个妃嫔。OK， 他就怎样？他觉得他怎样？
日渐
昌盛，啊，很好啊。他说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众人。我告诉你，他是不好意思讲了，他还留了一小手。你知道他为什么讲耶路撒冷众人？耶路撒冷的众人其实他指谁？对啊，他的爸爸爷爷那些都不够看了，他说我最强了，对不对？他不好意思直接讲嘛，所以耶路撒冷众人都不如他，然后他的智慧 依然存留。他特别讲这个智慧，他还在讲智慧，为什么他特别要提出的智慧这件事情呢？就是因为他跟神只要求一样东西，他求智慧，对。但是最后他发现什么呢？对啊，他话锋一转说：“哎呀，搞了半天全部都是虚空，在日光下毫无益处。”如果你今天去过，就有多少人去过耶路撒冷？你有看到那个，你去哭墙嘛，对不对？有看那个圣殿，然后他没有带你去旁边看那个圣殿的那个石头，那就是他的功绩，那就是他的成就。而且说实在的，也没盖多久就被人家毁了呀。真的，他你知道他多，我相信啊，他是很有智慧，但是也是很努力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啦。啊，但是他一定是 hard working guy。OK， 搞了半天，那搞得这样子，金碧辉煌的，现在去看一堆石头，然后记载在一本书上，就这样。OK， 所以他对他来说真的就是虚空。但是呢，诶，这个就是撒旦的阴谋啊，这个也是我们当今在这个世界上，在我们富足的世界里面最大的诱惑就是我们不停的去追求那个价值系统所给我们带来的快感跟满足。快感。因为如果你真的看很多他讲的这些东西啊，你说真的是累死人呢。他如果现在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的话，他老兄就是个小马哥啊，他就是个 Elon Musk， OK？ 但是呢，累了这个，我不知道 Elon Musk 有没有读这个，他可能不愿意面对这件事情啊，呀、yeah ！但是呢，他真的是很，就是 again， 就是一个有智慧、有能力、也很辛苦的人，但搞到最后，居然连他这种人都得到这个结论，那更就不用说你和我了。对，等到你真的有一天发现了，那你有一天 wake up 说哇，搞了半天原来去追求这些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时候已经太晚了。OK，again， 我在这里说的不是说这些东西的本身没有意义。OK， 不是说你可以就明天就，你说因为那个国度新移民老师说的这些都没意义，所以我礼拜一就困啊，不，礼拜一是 long weekend， 你不要困，因为 long weekend 还有 pay， 所以礼拜二再困呀，礼拜二再困啊。那我相信我大概没有那种魅力了，但是另一方面，这绝对不是我的意思，绝对不是圣经的意思啊。意思是说你的优先顺序和你是不是，如果神在你生命中的命定就是赚大钱。不要忘记奉献了，因为我在教会也是帮助做那个 fundraising 啊，所以谢谢大家呀！不要忘记奉献。那但是重点不是说你去赚那个钱赚那个，做什么行业做什么工作多努力，重点是这是不是神在你生命中的心意和命定呀？如果这个就是神给你的 calling， 神给你的呼召，那你就 go ahead。但是如果你只是在那边。我是觉得啊，我个人是觉得这样子，就说所罗门他有没有这个呼召，要把东西做好、做满、做大 ，definitely， 因为那就是他们那个帝国最辉煌的时候。但是他是不是做过头了？绝对是，连他自己都承认，对他到海就做过头了。后来开始金银财宝，那个3000个妃嫔，令人发指。OK。可恶，那我这个讲给我老婆听的呀， yeah， 那个呀， yeah， 因为她也会看我这个录像嘛，所以呀、yeah， ，OK， 太可恶，这种男人真的我是不耻。好，那就是到最后他也过头了，对，过头了。但是我相信神的原意就是要让他能够让以色列能够打造成一个很强的国家。为什么要打造一个强的国家？不是要他能够享受，后来我们就知道为什么了，抵抗外辱。还有要能够传给他，能够传，结果他两件事情都 screw up。第一，没有注重国防，所以那个我这个那现在共和党就派出1.5兆国防预算，那个没注重国防。第二，他其实他真正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对，拜偶像是 definitely 是个很严重的，但是他我是说在这个统治上面，统治上会犯一个严重错误，继承人没交代好，对不对？他那个没有看那个宫斗剧啊，你在那个匾后面要写是谁，是搞清楚。后来他儿子就在那乱打一通，对不对？你活着的时候就你还有你在巅峰的时候，你一定要把这个继承这件事情搞定，要不然呢就是宫斗剧一演可以演五十集六十集。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样子嘛。你叫他儿子，如果我是他儿子，我也斗啊。开玩笑，我有这个机会，我不斗吗？因为这么多的金银财宝等着你去继承，要你你也斗，对不对？他这件事情没搞定，所以国家就基本上就亡了。对啊，所以这个就绝对不是神原本的命令和心意。OK， 那接下来就讲到比较个人的。好，个人的话，我们。这个每次讲到这段经文啊，很有意思，对吧？他一方面又说他知道什么，我们是属神的嘛，对。但是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那怎么办呢？怎么办？你要知道恶者要辖制你什么？他的恶者到底要做什么？好，那很简单，这里这一句一连串的问题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谁到底在辖制你呢？谁在辖制你的身体？你管理你的身体，你是依照什么？是自己想吃什么想干嘛就怎么嘛？还是你有个 discipline， 你是尊重你自己的身体健康？辖制你的思想，你每天是把什么东西放在你的脑里，放在你的头里啊？还有呢，谁辖制你的感情？是你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吗？还是你觉得怎样就是对的吗？谁是你的王？谁是你的偶像？OK， 再次强调一点啊，就是说不是每个人都有经历那个拜偶像这件事情，但是每个人都多少都有偶像。这个偶像不一定是那个 K-pop 啊，不一定是韩剧偶像，也不一定是一个人，根本就不一定是一个东西，可能就是一个理念啊，可能就是一个想法。你的偶像可能就是一个，也可能是一个梦想啊，它不一定是实质的，也可能是抽象的。OK， 但是这个偶像。是瑕疵你的东西，也是撒旦就可以利用这个偶像来管理你啊，甚至是这个偶像也可以变成一个很光明天使啊，变成很好的东西。在这里啊，真的，你如果真的仔细看他那里的那个东西，这些东西，诶，除了这个假神跟祭拜偶像，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太 obvious 嘛，对不对？你信主了当然不拜那些，诶，但是这些东西都挺好的啊，对不对？有个豪华住宅，我可以开放给小组聚会，对不对？还有崇拜的人呢、啊，我就是崇拜我的小组长跟曲牧啊。你在这里顺便跟曲牧一下，这里有至少一位曲牧啊。那个还对不对？还有什么牧师啊？对不对？牧师也可能就变成你的偶像啊。所以重点不是这些东西的本身，重点而是你对他是不是有个崇拜？你对他是不是辖制你？啊，这个一个人。或者是一本书，它对你的控制，对你思想的辖制，是不是比神还伟大？所以如果你真的这样想的话，甚至连你的至亲的人都可能变成你的偶像，对不对？甚至连我刚刚其实有讲到了，就是说连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牧长都可能变成说偶像，变偶像化，就说他讲的全部一定都没错啊，一定就是反正就是就跟就对了。那就更不用讲到说在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一些明星啊，但我所谓的明星不一定是那个看剧啊追剧啊歌星啊那些明星啊，也可能是世界上很伟大的人啊，或者很有成就的人，甚至可能身边人，其实我们身边真的就很多很有成就的人，这种人也会变成你的偶像。 OK， 所以太多太多了。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真的要紧的就不是那些东西的本身，而是说你是不是过于追崇他们，就过于追求崇拜这些偶像这些东西，而胜过寻求神在你生命中的心意。 OK， 好，接下来呢，短暂分享时间就大概五分到十分，我们就六分钟好了，到十二点，看看那个 Zoom 上面可不可以分组啊？真的很快分享，因为我之前就想到说啊， 这个你可能有很多啦，你可能有很多你很看重的事情，但是你就挑个两三样比较在这个比较容易分享的，比较快速可以分享的。还有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分享的，你就做新移民，不管在团体班还是你个人在做这种 one on one 的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是什么？保密。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人家跟你分享的，不要拿故事当故事跟别人讲。如果你觉得说你听到一个很好的分，其实在小组也是一样，你听到一个很好的非常激励的或者非常感动的分享，你要去跟别人传述的话，最好也是得到他的同意，这样子 one on one 啦， one on one 情况下 OK。 所以现在接下来剩下五分钟，接下来五分钟时间就很快的，大家你跟你的 partner 分享一下，没有 partner 就地找一个分享一下你目前最看重的两三件事情，然后不要离开那个呀，然后就跟你的 partner 在一起啊，在一起。然后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 follow up question。OK， 分享完了以后呢，我就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刚才听到的，还有你自己分享的，还有你听到的这些重要的事情啊，有多少人分享的事情你是可以百分之百有这个 control 的，可以控制的？可以决定的，啊，有多少人觉得说那些事情都是很难掌握的，很难控制跟决定的，都是很困难的事情。哈，就是我现在要喝这杯水，我要喝就可以喝了，这样子，不用百分之百了，百分之八十好了。就说啊，这个很有把握，这件事情很重要，但是我胸有成竹，没问题啊。有没有有这种事，有这种例子？我很想听看有没有人觉得说他看重的事情也是他非常有把握的事情，非常你很有把握的事。比如说给个例子。
给个例子，我觉得就像有一点我讲，就是自己专业工作上的训练，
嗯
这个重要。
OK。
我现在这个工作就希望能够配合教会的肯定的一个设计。
OK. 太好了，多聊聊会后那个对啊对啊，其实我自己的分享的其中一点就是说，我觉得我现在非常多的服侍啊，其实我一半以上时间是在服侍的半退休状态，那不过办职场那一部分教会还是很多事。那我就在想说，诶，这个我是不是很有很多，其实也是呀，可以算是我可以 manage 我自己的时间什么的。然后你们分享很多，有没有分享什么家庭很重要啦，对不对，财务嘛，对不对，事业啦，就这些。你们分享的事情里面再问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是坏事，有什么事那我真的很想出去怎么做个什么坏事，打家劫舍啊，或者杀人放火啊，没有嘛，对不对？没有人要做坏事。你心里有想过，也不会在这里分享，可能是到外面，你可能会后再跟他说，其实我真的很想去干掉那个人。Anyways， 或者 OK， 你会就说对不对？分享的事情都是所谓的好事嘛。所以我跟你讲，重点的是看重的事情，在你价值观体系里面，真的不是那些事情的本身啦，而是。你有没有让神在这件事情上掌权？不管是多好的事情，你有没有让神来带领你，并且你在这个做的当中是不是依靠神，然后你的那个确据跟平安是来自神，而不是说来自说哦，对不起拿你做例子，不是说自己的技术有多强，对，而不是或者不是说自己财务有多坚实，可能股票明天不会爆了，明天是 holiday， 礼拜二可能就爆了，谁知道，哇，真的呸那对不起啊，还有人讲这种话会录起来的，真是。OK， 如果真的爆的话就很抱歉了，不是我的错。那对不对，很多很多事情你说你真的有百分之百掌握吗？我绝对不相信，是说实在我真的是不相信有任何事情。啊，那你可以去 do a good thing， 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有你能够真的在这过程当中能够 enjoy， 能够想，这个是关键，就你能够经历神的带领，神与你同工，哇，那才是最宝贵的，对不对 ？OK， 所以讲到这个与神同工啊，其实刚才讲了一大堆，现在要稍微转一下，就刚刚讲了很多嘛，所以先问这个，先把前面这段截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如果 你什么都现在一头雾水的话，你至少要记得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神的国，对不对？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不管是你个人、家庭、教会，对吧？你要把它背起来 ，OK？ 只要有神的同在，神在那里掌权，那个人、这个单位、这个组织、这个国家以主为大，这个就是神的国同在的地方。好，第二，神的国与我们个人有什么关系？我们就是要在神的国里面让神来掌权，然后能够依靠神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完全就这句话就是新民手上其实不断有会出现啊，然后也是现代的语言来诠释就是圣经的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不断的让神在你的生命中来重塑你的价值观和优先顺序，就是神的国。 OK， 但是还有一个面向，讲那么多都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但是我们跟人的关系呢其实也超级重要的。对，为什么呢？因为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呢，是把肉体先置于钉在十字架上，靠圣灵而生，靠圣灵行事。诶，最后这讲到这里都很高兴啊，对不对？ Warm and fuzzy 啊，英文讲。突然跑出来一句，贪图虚名，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怎么会跑出来这个呢？哎，我不是都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吗？不是可以重生靠圣灵行事吗？但是还是有一个严重的提醒，这个跟加拉太这个教会当时的情况有关系啊。一群很能干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什么事情？就是，对啊，就嫉妒啊，或者是惹气啊，吵架啊。对，如果大家都如果大家什么都不 care 的话，也就不会吵架嘛。那还有就是贪图虚名啦，这个名利的问题就会浮现。即使是在教会里，即使是一个已经圣灵得胜靠圣灵行事的人，你还是要极其注意，这三件事情都是跟什么有关？都是人际关系，都是人际关系。然后在这里的话，因为加拉太书的背景啊，这我不多讲这个，基本上就是跟一群同工讲。同工，我跟你说，同工怎么可能有这种事情呢？对不对？因为基本的概念可能要经常要提醒了，所以保罗很有意思啊。保罗其实讲了很多，这种每次讲到跟人的关系的时候啊，他就是用很多这些比喻。那最经典的比喻就是身体嘛，对不对？眼睛不能对手说，这个哎，我们自己一起来读好了。这个也是跟一群很有能力的人说的。其实保罗大部分书信啊，都是写给教会牧长，对不对？那牧长当中的问题很多，所以他就因为每个人都说我很厉害，我不需要别人，或者我不要跟你，我不顺服你这样。可是呢，其实这个关系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互相支持、互相帮助的关系。你不能没有我，我不能没有你。OK。那所以呢，我们跟随耶稣人啊，这个也是新移民上面拷下来的，就是说对四周的人有责任感。那接下来新移民手册花很大的篇幅会去解释说为什么是对四周的人，然后四周人包括什么人，就包括你至亲的人，诶，可是也包括社会上其他的人。 OK， 所以我们的挑战是说你要活出那个神国度的价值系统来处理事情。处理什么事情？其实所有处理的事情就是避免这个啦。你要在任何的事情上面，在跟人，其实不一定跟人，你跟自己也是一样，你要处理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让价值系统来掌管你，而不是让那个你自己的肉体和血气或者是撒旦价值系统。 Again，这个讲到撒旦价值系统啊，我们通常就讲哦，那很邪恶、很坏啊什么的，通常都不是。特别是我大胆说啊，我们当中，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人，对吧？我们这样的人就是有一定的水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不会想说，哎，我今天早上起来想要对什么人做什么坏事，我想要去做一件什么，对，我要害一个什么人，比较不会嘛，对啊。但是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好事，你会觉得我也是善意，甚至是你觉得说你是替天行道， 对，但是很不幸的，就是你是用世界的价值系统或世界的方法来处理一件事情，那就很容易就落入这个撒旦的这个问题里面。但是啊，你今天这个我可以讲太多太多，但是很关键的一个观念还是加拉太书的观念啊，就是肢体的观念。如果你真正的相信跟认为知道，并且你也经历，所以我说为什么服事是非常重要，因为在服事当中啊是真枪实弹的。如果你问我说啊，我从小就生在教会里面啊，我没有信过任何其他教，然后教会就是我生活生命的一部分。但是你说这个五十几年下来有没有什么经过什么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啊？当然有啊，然后当然也看过很多我觉得不尽人意的地方，也是让人会觉得有点失望啊，有的时候也是会有点挫折感，有的时候也会跌倒，对不对？但是这个都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你是不是还是在那个肢体里面。所有的人都会犯错，甚至有时候会犯罪，所有的人的团体啊，都不是完美的，不可能的，对。但是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 OK。 如果这个观念啊，你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那你就是你的价值系统，你就要好好思考一下。就是你还是觉得说，哦，我是对的啊，我是大的，我很重要啊。如果每个人都这样觉得的话，这个肢体要怎么样 function？ 那所以呢，在新移民还有其他的这个，很多牧师讲到啊什么，其实这个也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啊，就是你在这个灵命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到底是一个个人项目还是一个团体项目？这是你一个人在跑，还是你是在这个还蛮有意思的，我在这里面可以直接放 video， 还是你是在打一个团体赛？ OK， 没错。对，其实都有嘛。你个人如果不练的话，比如说背经，这不是团体赛啊，不是团体赛啊，不呵呵，那个自己背自己的，我也不晓得要怎么样能够人家帮你背。不过你个人是不是需要锻炼呢？你也需要锻炼了，对啊。但是你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打团体赛嘛。对，团体赛我经常用，这里有没有打排球的人？因为在我班门弄斧之前，哎呀，糟糕，有人打。Okay。那我就简单说说就好了。我其实最喜欢做的比喻啊，就是用排球，我觉得太有意思了，这个对不对？一个球杀下来的时候，他们就哇哇哇乱喊一通，然后就突然有一个人就扑上去，然后扑上去救一半，然后另外一个人再把它弄回去，哈，好好笑，对不对？我觉得看起来，然后呢，就是然后啊，对，打过来，对方又打过来了啊，又在那，然后或者是你要做 set， 对不对？有个 setter， 你在后面要拖那个球起来，让别人去杀球，让别人去立功，哎 ，OK。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幅图画，如果我们都可以打排球，在这个我们的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当然每个排球队员还是要自己要练身体啊。那不能都把这个不能做那个永远都拖不起来永远都杀不过去的人嘛，对不对？我这样说是对吗？ OK， 后面有个打排球的那个，那但是呢，诶，每个人都可以做好那一部分，然后别人不行的时候我补上，别人打出去我赶快打回去，然后不是当场说，诶，你怎么那么笨啊，怎么球打出去啊，对不对？你现在在比赛， OK， 他就要赶快把那个球救回来，然后呢要攻击的时候也是一起攻，守卫的时候也是一起守，这就是一个团体赛嘛。所以在灵命成长当中，诶，你说在这个，可是我不是个人读经祷告就好了嘛？如果你真的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你赶快搬去那个，你去欧洲旅游，应该还有那个伦牧师最爱讲这个了。你知道欧洲有一阵就是黑暗时期的时候很流行那个修道主义嘛，对吧？那修道院都盖在什么山上啊什么，为什么？就是因为不要人，他觉得只要在那里灵修祷告他就 OK 了。那你现在去看那些修道院都是什么样？对对对，就15块钱欧元一张门票了 ,OK。那对对，你的价它的价值就是差不多在有些便宜一点5块钱。那你的它的价值就在，为什么呢？因为 it doesn't work。就是一个团体赛，就是要在一起，就是要在一起，大家能够互相帮补，一起成长。从你是个 baby， 对 ，baby 下来的时候，你就需要一些小组长，区牧，牧者，还有其他弟兄姐妹来喂养你，来帮助你，对不对？然后，哎，等到你稍微大一点以后，你自己起来能够去 mentor 别人，能够带别人，能够为别人带导。哎，等到你再大一点的时候，哎，你也许可以做一个组长，做一个区牧，做一个 leader 啊，你可以带一个群体，或者你可以在一个服事的岗位上面啊，贡献你自己的专才。不是这样吗？我刚才所有讲这些都是团体，都是一起的。好，然后所以你就说为什么小组是如何重要？我现在不请你举手了，因为怕有人觉得不好意思啊。但是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小组里面，你真的要去找个小组，不管是什么样的小组都好呀，只要是一个能够帮助你成长，然后有一群弟兄姐妹能够彼此守望的小组，就是一个好的小组。OK， 那。又是植入行销，不好意思，但这个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因为在那个里面，你才能够操练你在神国里面的多重角色。多重角色，因为哇，这个希腊文 ，OK， 就应该不是那个，不是直接念啊，不知道怎么念。但是这个希腊文字的意思太有意思了，就他仆人跟儿子。是同样一个意思 ，OK？ 那在这里做父母都知道啊，这个绝对不是我们现在我们孩子对他们做孩子的这个的认知。我比较像是我们是仆人啊，但是呢，在那个时代，那个时代呀，现在这个绝对不适用了。哎，那个我因为我儿子女儿刚放假回来住了三个礼拜，我就是一个。顺服的仆人，对对，顺服仆人啊！这个礼拜好不容易可以休息一下，所以有感而发。那我儿子女儿，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听这个啊？听这个要反省，要好好反省一下。那个就是说，在那个时代的语言系统里面，儿子跟仆人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说我是神的儿女的时候，其实也是神的仆人，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双重身份呢，不仅是在对神。而且连耶稣都用这个字，所以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仆人。OK， 哇，这个就太厉害了。那如果耶稣都是的话，那谁不是呢？我们都是儿子，我们都是仆人。这个仆人，哎，这个仆人就牵扯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啊。第一个就是名分嘛，名分上面，我这个其实我刚刚都讲过啊，所以我们要。看重我们这个孩子的关系，对不对？这个很大家都知道，而且每个人都很喜欢这个，每个人都很喜欢。为什么呢？谁不想要有一个厉害老爸，对不对？但是呢，讲到仆人啊，就比较辛苦一点了。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就是仆人的话，那你就有两方面，一方面你要听神的话，你才是仆人嘛。这个就跟我们之前讲那个神的国一样啊。如果你天天就说啊，神的国降临在我里面，神的国降临在里面，啊，今天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神你不要管我，因为我已经长大了。对，这个你长不长大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你永远你长再大也是神的仆人，因为你是神的孩子，对不对？但是呢，还有一方面仆人。你知道，因为神的孩子跟仆人的关系，就让我们跟我们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就有点不一样。我们弟兄姐妹为什么都叫什么？我们都叫弟兄姐妹，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孩子，对不对？是，对，平等。可是如果你说我们都是彼此的仆人，哦，那就不行。我们都是仆人，然后我们要互相服侍。我谁跟你是一样的，对不对？Yeah, 所以做这个仆人的角色，所以命定就是要服侍神跟彼此服侍。OK, 不仅是弟兄姐妹而且是一起做神的仆人。OK, 那在这个里面呢，诶，这个我是从那个新民抄下来的，因为我想我怎么讲也不会讲得比他更好了。在这个仆人的角色上面需要的是什么呢？你就需要有爱心了，要牺牲。你说牺牲什么啊？看情况了，对不对？但有时候你所谓的牺牲就是摆上时间啊，摆上体力啊。那有时候牺牲就是情感上面啊，什么各方面都有可能。 啊，要彼此关怀，彼此关怀，对吧？因为大家都同事，哎，其实我应该发明一个新名词，就弟兄姐妹加同事，我们都是 colleagues， right？ 我们大家都是，那大家都同事，都同一个 level 的，都同一个同一级的，大家当然要彼此关怀嘛，对不对？大家彼此要拉一把嘛，同事间 ，OK？ 那所以这个就牵扯到另外一个概念啊。那既然 OK， 我们都是仆人，但是我们管的东西也不一样啊，我们的职分的确是不一样啊。可是有一个职分就是每个人都一样，每个人都一样，就是我们都是管家，就是又是一个那个希腊文啊。我们来读一下这个马太福音四十二节，来。好，先读到这里啊。耶稣很多这类教导啊，他是讲给什么人听的？他的门徒，对不对？他的门徒都是什么？他的门徒都是贫下中农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领导级的啊。那所以呢，他跟他们讲这个啊，他们为什么要讲？他一听就懂，他一听就懂，他们一听就说哦，那个。我家里面都有管家这个职分嘛，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管家呢，就是要去分粮给其他的人，啊，或者他这个粮呢，也不一定是这个管家自己的，其实一定不是管家自己的，因为他是管家而已嘛，对吧？啊，这个的，你跟那个农夫、渔夫打，哎 ，OK， 懂呀？但是啊，他说的这个有两重意义，一个就是说是physical 的啊，物质上面的啊，这个管家的职分真的就是拿东西去分给别人。但是还有一个意义啊，就是邻里的，邻里的。如果你是那个门徒的话，有时候你听了你懂，但是你还那个时候啊，可能还不太懂说那我到底做什么。后来知道了，因为每个门徒那个时候在耶稣在的时候，每个人都不太行了，都大部分都不太靠谱啊。但是哇，耶稣走了以后，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都大发热心啊，能力什么，对不对？但就他们就懂了啊，原来分粮是分天上的粮 ，OK？ 那接下来就是彼得前书了，这个就是 OK， 我们一起来读好了。OK， 所以这里就解释出来了哦，原来说的管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的恩赐。那你的恩赐如果照神的心意来分给周围的人来服侍人，那这就是神在你身上的这个的命定能够完成。所以呢，你要搞清楚一件事情啊，我刚才讲到这个管家的职分，就是你真的就是一个中间人啊，你是中间人，就是你有时候经常看到说有很多人服侍很有能力，对不对？不管是各样属灵的恩赐嘛，对，先知、教师、传福音的、讲道的，都有，对。但是这些人不管多有能力，其实我们都只是管家而已啊。这个是你必须要了解，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你可能觉得你很能干，你可能觉得你圣灵大大充满，听见神的声音啊，你可能觉得你为人祷告超有能力的啊，或者你觉得你做事超厉害的。不管怎么样，你那个都是从神来的。你只是在管而已，所以呢，你必须要对你主人，就是那个恩赐来源忠心，然后可是你也要对这个服侍对象忠心。所以对服侍对象忠心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最后一点啊，也就是说，在这个团体赛当中啊，我们所看重的是人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他的国能够降临在我们这个当中，我们这个团体当中，不管是你个人也好，让神的国能够降临在你的小组里面，让神来掌管。那神掌管的最重要的一点在我们的职分啊角色方面，就是我们要切记啊，你既然是让神的国来掌权啊，你就要相信并且是顺服在神的带领下，并且你要不断的提醒自己你的恩赐、你的能力， 你的一切都是神所赐的，你只是做管家而已。因此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什么好比较的。这就是一场团体赛。当别人有个失误的时候，你就去扶持他。当别人冒犯你的时候，你就原谅他。当这个甚至是在带领的人跌倒的时候，你就扶持他，让他有机会可以重新站起来。整个团体若是再一次严重失误，用打球来形容，严重失误之后呢，你就要 regroup， 重新在一起来讨论一下，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得更好，我们怎么样能够更让神的国降临在你们当中，能够让神的旨意行在我们当中。OK， 所以这就是今天最重要的一个讯息。这个不但是让神的国在你的生命当中，而且让神能够在你的群体里面能够掌权。OK， 好，那最后就用这段经文来彼此祝福。像就刚刚那个 group 啊，可以彼此祝福一下。那 OK， 我最后再分享一点，然后我做结束祷告，然后就请大家快速彼此祝福一下。我要分享的就是说啊，我新移民这个是我第八还第九次 go over。那我一开始教会有推行的时候，我就一对一在做新移民手册。然后我做新移民手册啊的人里面，有做二十几年前的，一开始的时候，做的那几位弟兄呢，有做牧师的，有做现在理事的，有在教会做处长同工的，然后几乎每不是几乎是每一位这些弟兄啊，都是我现在的好弟兄，还有教会的 leader。如果你真的是抓到这个新移民手册的精髓啊，不是说什么每个做完了以后就会变成什么牧师理事，不要害怕 ，OK， 不一定的。但是我真的可以，我真的相信一件事情啊，你真的要抓住他的这个精髓的话，你就可以明白说我们为什么要一起做啊，为什么要一对一，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凌晨上面，你要知道你是不孤单的。但是你还是必须要让神不断的在你生命中重新掌权作王。我说重新啊，这个话其实你真的听懂又有点重，因为我们很容易就走迷，很容易就让世界来辖制我们，太容易了。其实那个 that's the easy way， 但是 the hard way 也是我们应该要寻求的，就是能够不断的让我们的生命被神来掌管。那新移民手册这个课程只是一个途径，也不是唯一的途径，有很多方法，但是在这个门徒带领一个门徒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你要有这样的根基你在你未来的成长的话都会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所以这也是我给大家的鼓励。那我下一次再教的话就是快结束前了，中间这接下来几课就是师母和 Cindy 师母做师母。OK，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让孩子我今天能够在这里再次用新移民手册跟大家分享主你自己国的这个真理，以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你的国里面能够一同的追求你在我们生命中以及我们这个教会小组家庭中的心意。求主你自己来祝福我们每一位，让我们今天所听到的所学到的真的不是只是一个理论，而是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实际上能够经历，能够学习，能够跟随，能够知道说主我们天天起来我们就来宣告主你的国要降临在我的身上，要降临在我的家庭中。主让我们不断的来提醒我们自己，主我们生命中若是有任何的偶像，求你自己来拆除，求你自己让我们在心中所崇拜的所追求的就是你自己，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和计划。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借着余下的这个国度新移民的课程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灵命的成长当中能够不断的重新得力，并且能够一起来寻求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感谢主，祝福我们今天余下时间散学脚步，祷告奉耶稣名， Amen。